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想到了吗、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7月18日在中部城市拉阿纳纳举行，13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遵循真善忍、修心去执和助师救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利奥交流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放下自我和谦卑待人。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8月16日在市中心唐人街附近的克莱蒙斯广场公园举办庆祝4亿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集会，向这些勇敢做出选择的中国人致敬。社会各界人士在集会上发言，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支持和赞赏，特别是帮助民众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集会之后，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游行，现场民众深受震撼，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与学员交谈，许多市民签署请愿书，更有华人在观看游行和了解真相后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组织。
8月16日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庆祝4亿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呼吁更多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坚持不懈讲真相。有人表示，我向他们脱帽致敬，请继续坚持，他们的出现非常重要，世界上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美国中部法轮功学员8月16日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盛大游行，传播真相，呼吁人们共同反对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游行从中国城的标志性景点中山公园出发，以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横幅和旌旗方阵开道。优美祥和的练功方阵和停止迫害法轮功为主题的方阵，对路人来说非常直观易懂。
美国纽约市法拉盛8月10日锣鼓声声，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法拉盛图书馆前举行集会，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人数突破 4.5 亿。纽约州前副州长、州立大学首席信息官、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主席负责人、社区领袖、知名律师、陆军牧师等、退党义工和三退代表等一一发表讲话。他们表示，波澜壮阔的退出中共运动是中国人觉醒的伟大征程，是以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邪教组织的最有效办法。退出中共不是政治斗争，而是道德选择，不是权力争夺，而是灵魂的救赎。他们向三退的勇士们以及向退党义工，特别是身处中国大陆的退党义工表达敬意和钦佩。前大陆媒体人贺先生在前去教会路上看到了集会，他接受采访说，这是我第一次看退党集会，很震撼，真的很震撼，很了不起。中国人对中共都有所恐惧，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反感他的，但是大家敢怒不敢言，甚至来到美国还是有恐惧，因为那个政权实在是太恐怖了。贺先生说， 长期以来，他是个沉默低调的人，也像一些走过路过的人那样不敢表达。但是这个集会的浩然正气鼓舞了他，让他不再恐惧。他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学员很了不起，他们真的很牛，是最有勇气的，也是立场最鲜明的，坚持最久的，让我非常震撼。
8月13日，纽约首府奥本尼的法轮功学员参加在帝国大厦广场举办的纽约州美食节活动，设立展位演示五套功法和弘法讲真相，吸引许多有缘人住宿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不少游客现场学练功法。
马萨诸塞州法轮功学员8月10日参加了位于波士顿中国城的华埠庆中秋活动，向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族裔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及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曾参加过越战的华裔见到一个学员说，感到似曾相识，他耐心地听这位学员给他讲大法真相后说，我最恨共产党了，有杀母之仇，我家成分不好，运动时母亲被杀。他还说，看到白展位的这群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有光，他愿意和这些学员们交谈。
8月17日，旧金山湾区弗雷蒙市印度裔社区举办庆祝印度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受到市长、主办方和民众的热烈欢迎。今年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有练功队、舞龙队和腰鼓队，是历年来阵容最大的。游行中，许多观众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加油、鼓掌、竖大拇指。结束后，法轮功学员还在舞台上为观众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新当选的弗雷蒙市长拉杰·萨尔万表示，我们感谢法轮功参加游行，并期待在我们的城市与你们合作，非常感谢，谢谢，我很荣幸。
塞班岛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2日下午在丰田三岔交通路口举行集会，庆祝 4.5 亿华人勇敢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简称三退，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
荷兰法轮功学员8月10日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举办反迫害游行集会，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和荷兰无国界人权组织致信表达支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感受到法轮大法传递的希望和力量，阿姆斯特丹警方支持并赞赏法轮功学员，是他们合作过的最友好的团体。荷兰人权无国界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致信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和荷兰无国界人权组织主任汉斯·诺德致信表达支持，信中提及法轮功是一项基于真善忍原则的和平修炼活动，中国共产党发动迫害法轮功持续26年并将迫害延伸到海外，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保持警惕并做出坚决回应，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外国势力欺压而晋升，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任何地方。荷兰鹿特丹 Open Rotterdam TV 的记者埃尔玛·利维在活动场地驻足良久，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大约在两年前开始多次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地接触到法轮大法的活动，并了解到其修炼原则真善忍对于改善人生具有深远意义。他认为迫害事件之所以鲜为人知与主流媒体的沉默有关，这种不公正现象必须被揭露，政治家也应当公开发声，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埃尔玛表示，作为记者，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将真相传递给公众。
英国第47届布里斯托国际气球节8月8日至10日在阿什顿院庄园盛大举行，吸引了30多万人次到场，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设立展位，法轮功学员提供了功法展示、免费教功、当地练功点介绍，并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并征集反活摘签名。学员舞动的金色巨龙首次在气球节亮相，与身着金黄传统服装的学员功法演示相映成辉，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观看， 拍照和拿取资料。此前气球节特刊布里斯托活动指南刊登了法轮功简介与交工信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他们提前了解了法轮功，并有兴趣前来体验功法。
西班牙法轮功学院8月2日在东北部旅游城市莱里达举办活动，向当地居民与游客讲述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院因坚守对真善人的信仰而被中共独裁政权监禁、酷刑甚至强行摘取器官、迫害致死的事实。不少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并谴责中共的恶行。菲利克斯是来自洪都拉斯的学生，他说，我听说过中共的一些暴行，但我不知道迫害竟如此严重，规模如此之大，并且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然试图用宣传手段掩盖这些罪行，隐瞒了这么久，这非常令人担忧，所以你们今天在这里发声很重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共的邪恶。
波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时间在格但斯著名的长街广场举办弘法活动，受到中外游客的极大关注，众人不仅纷纷参加征签，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呼吁伸张正义，停止迫害法轮功，而且有很多人对法轮功功法产生极大的兴趣。贾斯蒂娜女士和丈夫马尔钦在征签台前购买了一本《转法轮》，并现场上网手机观看法轮功师傅的交工视频。贾斯蒂娜说，我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第一次知道中共如此残酷地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让我心中震惊，这么热的天我只感到寒冷心痛，不停地流泪，很遗憾我们现在才知道真相，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能站出来为法轮功伸张正义。
澳洲悉尼慈善趣味长跑活动从城市到海滩8月10日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悉尼玫瑰湾海滩旁演示五套功法，听国乐团演奏，为赛跑者带来鼓舞人心的能量，有些人甚至停下脚步与学员互动。舒卡达尔在跑步途中被法轮功学员的表演深深打动，他停下脚步欣赏法轮功学员营造的色彩与音乐。舒卡达尔说，法轮功学员表演的方式，就连语义、色彩，一切都如此有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停下来看看，真善人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宽容尤为重要。
为庆祝印尼独立80周年，巴旦岛市政府8月10日在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法轮功团体受邀参加，赢得主办方和各行业民众的欢迎和赞扬。游行结束后，巴旦市政府青年与体育部门负责人祖尔卡纳因向法轮大法社团颁发了感谢证书，并与学员们合影留念。政府公务员李扎尔也参加了本次游行，他很高兴再次遇到法轮大法，并表示真善忍的原则非常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陕西省延安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树莲女士，2019年12月被榆林市榆阳区及延安市宝塔区有关公安人员绑架后关押在榆林榆阳区看守所，被迫害的意识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取保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正常。2024年1月3日他被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伙同延安宝塔区有关公安人员从家里抬走。最近家人得到陕西省女子监狱的通知才知道，李树莲已被非法判刑六年，于2025年7月21日被劫持到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李树莲多次被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三次，非法判刑四年，在劳教所监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北京市昌平区70岁法轮功学员李才华2024年11月讲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举报，又被非法抄家绑架，并被非法网判四年，详情待查。李才华坚持信仰真善人法轮大法，通过挂横幅、发放资料等传播真相，遭中共迫害， 曾经被多次非法拘留，劳教两次，判刑三次，刑期累计长达十五六年之久。
辽宁省葫芦岛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朱云女士，2025年3月2日遭警察绑架，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8月5日遭葫芦岛连山区法院非法开庭。2025年8月9日得知，朱云被连山区法院枉判三年。朱云曾于2015年被连山区法院诬判六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药物迫害致精神失常。
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童静女士，2025年3月7日早上去交网费后失踪，后得知被新抚区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构陷，被抚顺东州检察院起诉。2025年6月24日被东州法院在抚顺市看守所南沟非法开庭。近日得知童静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近三年里，童静几次遭警察绑架关押，为参加出国留学儿子的毕业典礼，2023年8月9日一大早，童静与八旬母亲到抚顺市公安局进出入境处办理护照，被警察劫持到抚顺市看守所非法拘留15天。当时新抚区站前派出所警察称，已经将童静构陷到抚顺市东州区检察院。
辽宁省海城市南台镇法轮功学员王秀玉，2025年3月6日被南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鞍山市第一女子看守所构陷，6月26日遭鞍山市立山法院非法庭审，7月7日得知被非法判刑三年。王秀玉已上诉到鞍山市中级法院。王秀玉曾在2008年被海城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重庆市81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刘淑荣先生，2024年6月23日被龙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大足区看守所构陷。现今得知刘淑荣老师已被非法判刑三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重庆永川监狱遭受迫害。刘淑荣家住重庆市大足区，2011年由原重庆市双桥区和大足县合并成立龙水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冤判12年多。
甘肃省平凉市68岁的退伍军人法轮功学员杨宗林，2025年3月21日遭崆峒区国保大队梁涛等人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到崆峒区检察院，7月21日遭平凉市崆峒区法院非法庭审，他被非法判刑一年。目前杨宗林身体很差，被迫害的不像样子，出现心脏痛、胃疼，瘦弱不堪。
河北省邯郸法轮功学员赵铁峰女士，2023年12月3日在邯郸市赵都新城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恶意举报，被玉兴南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邯郸市第三看守所。他被肥乡区检察院构陷，遭法院枉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款4000元。他被劫往石家庄女子监狱，直到从监狱回家，邯郸市才有人知道他的遭遇。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82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桂莲女士，约在2025年5月被警察劫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她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两年多前被当地松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刑。赵桂莲曾两次被非法劳教，还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黑窝被迫害近六年。
原山东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86岁的法轮功学员马俊廷女士，家住山东省泰安市，于2019年6月被中共非法判刑监外执行。2025年当地公检法声称已经执行完毕的监外执行作废，把当时已生活不能自理、靠轮椅行走的马俊廷老人绑到济南女子监狱。仅仅两个月，马俊廷被害至昏迷状态，几天内含冤离世。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杨德英女士，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屡遭中共绑架关押，先后陷冤狱达13年，因为不断遭受社区、村委会、派出所的骚扰， 杨德英不得不流离失所，常年漂泊在外，生活十分艰难。杨德英女士于2025年5月含冤离世，终年76岁。
安徽省合肥市现年79岁的法轮功学员程志群女士，2023年4月12日遭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她被网判一年，监外执行。2025年7月7日，她出去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跟踪、绑架、抄家，于7月18日含冤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再读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提高手机安全意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号。自从明慧编辑部在2018年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以来，目前仍然还有同修在使用微信，而且手机安全意识薄弱，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的同时，也威胁到身边的同修和项目安全。这个问题不光是针对大陆，同样也涉及到海外。一，iPhone 系统要关闭 iCloud 的同步。云上贵州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就是苹果公司的 iCloud 服务在中国大陆的运营商，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信息都会被上传到云上贵州，以苹果公司的实力是没有必要与云上贵州合作的。其实这就是中共让苹果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打着要符合法律法规的名义，方便中共的监管。这里是云上贵州的官方服务条款，大家可以仔细阅读。条款中还有很多模糊的描述，给很多操作和数据收集留下了后门和空间。简单讲，如果你的 Apple 账号是在中国大陆注册的，你的信息就会被上传到云上贵州。所以有很多从大陆来到海外的同修，仅仅修改 iPhone 的系统语言是不够的，因为你的 Apple 账号是在中国大陆注册的，你账号的归属地就设置在了云上贵州。改善的方法：一、关闭 iPhone 系统的 iCloud 同步；二、从网页登录 iCloud， 删除已经上传的信息；三、不要使用简体中文作为手机系统语言；四、或者在海外重新注册 Apple 账号；二、使用微信讲真相需要警惕。很多海外的同修用局域网隔离的方式使用微信讲真相，专机专用，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彻底解决微信带来的安全问题？答案是未必。一方面，这种方式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平时使用时有很多繁琐的注意事项，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让安全防护失效。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只依赖技术同修的帮助，这种方式的安全隐患很大。由于有技术门槛，很多参与的同修甚至完全忽略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另一方面，微信会上传收集到的数据，即使在隔离的局域网使用，上传过程依然会暴露来源的 IP 地址，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就会暴露自家的 IP 地址，这个是通信原理决定的，没有办法规避和隐藏，除非使用 VPN，但是这又增加了一层技术门槛。 IP 地址可以对应到物理位置，甚至自家的门牌号，在大陆的环境，这个信息可以直接被中共利用，在海外的环境下，这类信息虽然并不一定带来直接的迫害，但这些信息会让微信封号更容易，更有针对性。以下是师父关于手机安全的讲法，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那也在听呢。这里有个细节，师父在美国纽约讲法， 会场内的手机可以被中共利用来监听。如果中共可以跨国监听，那海外同修放在身边的讲真相用的手机是不是也可以被中共利用呢？想找到这些手机，是不是就可以利用微信收集到的信息呢？有同修甚至直接把真相手机放在某项目的工作场所，认为同样是讲真相，这样更方便，做得更多。然而网络中还挂着其他同修的电脑和手机，直接给身边的同修和项目带来风险。三，不注重手机安全，会威胁到身边的同修和项目。上传联系人是微信这类手机应用的核心功能，有些应用软件如果不开启这个功能，甚至无法使用。来自不同人的联系人列表在上传后会组合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谁和谁之间什么关系，谁和谁是哪类人，基本都可以在大数据分析中找到关联。如果自己不注意手机安全，使用了不该使用的应用程序，如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等，我们手机中的同修的电话号码就会被上传分析。有的同修在记录电话号码时会写某项目协调人、某项目职能字样的联系人名称，这些信息都会被一起上传。这张庞大的关系网会像一个搜索引擎一样，输入一个电话号可以关联到海量信息，如一，这个电话号都在哪些人的联系人中里出现过；二，这个电话号码在不同人的联系人里都叫什么名字；三，关于这个电话号的关系网长什么样；四，还有相关的地理位置等信息。再借助现在的 AI 工具，还可以在看似不相关的海量信息中发掘出更多信息。试想一下，这是一件后果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平时碰到一些新认识的同修，善意地留一个电话联系方式，看似很平常的事情，但一旦有人还在使用了微信或类似的应用程序，信息马上就串联起来，这类同修无意中就会给他人或者项目带来安全隐患。换电话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代价很大的事情，很多同修为了安全而更换电话号码，但只要有不以为然、安全意识薄弱的同修存在，其他人换电话号也无济于事，因为新的电话号也早晚会被串联起来。四，注意手机安全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大法弟子在救人，大法弟子成立的项目也是为了救人。然而，由于同修自己的不以为然，给身边的同修和项目带来安全隐患，甚至被抓，或者项目被破坏，这个罪过是很大的。很多事情在产生后果后，并不会告诉是因为谁的疏忽带来的问题，这个漏洞会一直存在，被再利用，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如果同修对待手机安全不以为然，只顾自己的需求和方便，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注意安全不仅是为了自身，也是为了他人和项目，这从来都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需要付出操心，同时需要放弃并舍弃很多常人中的执着。很多同修做得很好，在明慧网上交流卸载微信、提高安全意识的修炼过程，希望所有人都能重视起来，不再给整体造成损失。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温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昨天看到明慧网一篇文章，相对委婉地谈出了我们大法弟子中存在好大喜功、避重就轻、知难而退的问题。随后重温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不知大家是什么感受？那种警钟轰鸣、心脏重锤的感觉极不寻常。那一年的5月15日，法会上不是同修们喜欢的热闹气氛，法轮大法日见到师父的兴奋，而是不同寻常的批评和直截了当的警告。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说，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你不修炼， 你都是犯极大的罪，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你对使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不是这样的问题吗？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师父心里着急，快到最后了，有些人不着急怎么办？也许很多同修认为讲时间不多，快到最后已经很多年了，不是到现在还没结束吗？我们都知道师父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大法弟子，当我们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是不是太想当然太冒犯了呢？距离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和2019年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已经六年过去了，纽约一直不再有大型法会、国际法会，其中含义很深，是否包含着已经到了期中补考的时刻了？个人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一点想法，说出来提醒同修重视，不一定都对，但仍希望起到一点正面作用。修炼到如今，我们不能再只愿意听好话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行善举能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化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4日。我是一名耄耋老人，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伟大慈悲的师父无微不至的关怀保护下走到今天，不知融入了师尊多少心血，师尊为弟子们承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自修大法至今没吃一粒药，没打过一针，从以往多病缠身，现在达到无病一身轻，施恩如海，如山如天，施恩浩荡。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有一亿大法徒，可是师父却从来没要任何弟子一分钱，只要我们那颗修炼向善的心。古人讲，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下面讲几个救人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不足之处请指正。第一部分，善行善举救世人。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必须得听师父的话，经常面对面的讲真相，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今年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乘公交车去某地办点私事，我从始发站上车有座位，途中又陆陆续续上来一些乘客，约有一半人是站着的，摩肩接踵，非常拥挤。大约又过了几个站点，有一位约60多岁体型微胖的女士就坐地上了，我赶紧从随身带的小拉车内取出一块泡沫软垫递给她，她微笑着接过坐在上面说，哎呀，这东西就像垫褥子一样，真暖和。这时坐在我身后的女士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真是个善良的好人。我转过头说，大冷的天，坐在冰凉的地上会伤身的。该人又说，现在的人有几个为别人着想的，太少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当中，你都要做好你的工作，你都得要叫人说你是好人。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那位女士又说，法轮功确实好，你能不能把口罩摘下来，我认识认识你，咱们交个朋友。我说可以，我马上摘下口罩。该人笑着说，呀，是个俊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我说，80多岁的人了，怎么能俊呢？你可真会夸人。他说，不像这么大岁数的人，你脸上皱纹很少，白白净净的，一点老年斑也没有啊，你的精神状态也很好。我说，修大法做好人，能去病健身，是比同龄人会显得年轻等等。我说，你可千万别听信中共造谣污蔑的谎言宣传。中共自篡政以来，三反五反，四清文革，1964屠杀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历次整人运动，3年大饥荒等等，害死8000多万无辜的中国民众。1999年又迫害救度众生的宇宙大法，恶贯穷宇，罪恶滔天。多行不义必自毙，天要灭他。加入他的组织时举手宣誓把命交给他。只有三退，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抹去兽印，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当他的陪葬品才会平安幸福。黄金未为贵，平安最值钱，要是命都没了，即使有座金山又有什么用呢？他说，你说的太对了。他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赠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请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满心欢喜地收下了。不知不觉我们聊了这么多，意犹未尽。我快要下车了，忙对他说，快过大年了，祝你大吉大利，阖家欢乐。我又急忙向那位微胖的女士讲了三退保平安一事，她也点头同意。我们友好地挥手告别。像这种事情太多了，每到冬季出门时，我的小拉车内总是装几个泡沫软垫，尤其是在公交车站点，有些腰腿有毛病的老年人，谁需要时就随手送给谁，顺便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居住的小区多年来都没有物业管理人员，我和老伴他暂未修炼大法，就自动当起了本楼道的义务清扫员。每当发现楼道有烟头、纸屑等杂乱物，马上清扫。去年冬季雪后的一天，老伴正在清扫楼前的积雪，一楼户主看见了，风趣地说，以后要是收物业费的话，我把物业费交给你就行了。老伴笑着说，嗨，扫扫雪，活动活动筋骨，挺好的呀。前些日子我刚下楼，看见楼前不知是谁家卖废品，弄得地上到处是纸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马上到地下室，拿来扫帚、撮子等工具。扫着扫着，三楼业主看见了，说，我打电话给居委会。我说，啥意思呢？他说，给你加分，奖励你呀。我回敬他一句，罢了吧，这分我就不要了，给你吧。我俩都开心地笑了。我单元的邻居都知道学大法的是大好人，我们都能和睦相处。第二部分，这么好的邻居打着灯笼也难找到。这是5年前9月份帮邻居抹墙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我家住在4楼，5楼的小王大约15、16年前搬到百里外的某市去了，因他家是顶楼，阳台也没封闭，冬冷夏热，所以其楼房闲置了多年也没能租出去。后来他想把阳台安上窗户封起来再往外租，找来做铝合金门窗的屈师傅来量量阳台的尺寸，人家到阳台上一看，根本无法安装，因为阳台外侧的墙皮都裂开掉光了，只剩下一层砖头，窗框没法安放，必须先将外墙用水泥抹好才可安装。小王联系了几个瓦工，人家都不愿意干， 都嫌费工，却挣不了多少钱。无奈，小王找我们帮忙找人，并将他家的门钥匙交给我们。可是好几天，我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想，这是师父安排我来救人的吧。于是我和老伴商量，我说，这也不是什么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咱俩帮帮这个忙吧。开始老伴有点打怵，我说，要是咱闺女叫你干，你干不干？他说，那还用说吗？肯定干。我说，古人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法弟子做的真相资料你也经常看，明慧网的神传文化播音你听了无数遍，明白做人要积德行善，好心有好报的道理。你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你就把小王当闺女对待，帮帮这个忙吧。老伴同意了，说干就干。次日我们就开始准备抹墙的物料，水泥、沙子、瓦刀等等，一切准备就绪。王五楼搬水泥沙子，每包足有百斤重，因为是不梯楼，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俩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抬，每到一处缓不抬时，我们就稍歇会儿。老伴笑着说，咱俩像不像小燕子垒窝，一口口泥的咸。抬的时候我们可不敢笑，因为一笑就泄劲了。我们继续往上抬，80多个台阶才到达五楼呀。我俩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可我们心里是甜甜的，助人为乐嘛。物料备齐了，我们开始施工了。我们用废旧沙网筛沙子，抹墙时先用粗沙和水泥，最后用细沙和水泥。抹墙时每次只能抹薄薄的一层，抹多了水泥就往下流，所以我们每天早午傍晚各抹一层水泥。当老伴探着身子往窗台以下3尺处抹的时候，为了保证安全起见，在老伴的腰部绑上一根大粗绳子，我用力拽着绳子，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保护，一点也不敢麻痹大意。3天后终于抹好了，等水泥墙牢固了，我们打电话告诉小王，找人重新来量尺寸吧。屈师傅来了，看了看，直夸我们抹得太好了，专业瓦工也不一定能抹得这么好，非常结实牢固。他由衷地赞叹，这样好的邻居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啊。当窗户安好后，我们按照当地的传统风俗，在大红纸上写上安窗大吉4个大字，贴在窗户上。我们打电话告诉小王窗户安好了，小王回来一看非常满意，并用手机将安窗大吉4个字拍照下来留作纪念，并将拍的照片传给他的亲朋好友看。他说，有这样的好邻居真幸运，他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我说，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做事要处处为别人着想，这都是应该的，咱们谢谢大法师父吧。他硬要塞给我们300元钱，盛情难却，我们拗不过他，只好收了100元钱。我们真的把小王视为自己的女儿来对待，要是为了钱的话，给1000元我们也不干啊。此事我们连儿女都没敢说，怕他们为我们的安全担心啊。小王是个通情达理、重情重义之人，每次回来总是要带些礼品来看望我们，永远不忘我们对他的好。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赠给他一些礼品，我们就像自家的亲戚一样走动。我得践行师父的教诲，我们不是为了回报，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选自红岩三，给你希望的路。 将三退保平安一事比抹墙更重要。当然我不会错过讲真相救人的时机。小王明白了真相，用真名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并送给他一本台历和几本真相册子，让他回家好好看看。他欣喜地收下了。窗户安装好了，小王的楼房很快就租出去了，年租金7-8千元。此后冬季，我家的室温也升高了1-2度。有道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真是双赢双心。第三部分，妹妹说，俺得谢谢大法师父。我有个妹妹，今年70岁，她曾出过2次车祸，都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第一次是7年前秋季的一天，她骑电动自行车行驶在马路上，突然后面驶来一辆载重10几吨的大货车，一下子就撞上她了。正在马路边绿化带干活的工人惊呼，完了完了。因为这个路段经常出车祸，有的被撞成重伤，有的当场一命呜呼。我妹妹当时被吓懵了，人倒在地上，车脚踏轴被撞歪了。司机吓坏了，忙跳下车将我妹妹扶起，问撞坏没有。我妹妹走了几步，试试还行，只是左脚踝骨有点疼。她也没用上医院，还自己骑着车子回家了，在家休养了几天就好了。这是妹妹亲口讲的事情经过。她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俺得好好谢谢大法师父。早在2005年初刚开始讲三退，妹妹就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大法真相资料她经常看，明慧台历年年摆在桌上，真相对联年年贴，真相护身符天天带在身上。妹妹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个明白真相的人。第二次车祸发生在前年，也是秋季的一天。他骑电动车去交电费，在回家的马路上正要往右拐，被后面的一辆轿车撞上了。他的车子甩出去好远，几乎是报废了，人倒在地上，头脑却非常清醒，急忙去抢车筐里的挎包。因为身份证、银行卡、手机、护身符等重要的物品都在包里。这时从轿车内下来3位女士，问这问那，司机是个新手，吓得不知所措，看看我妹妹没有生命危险，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真是吓死我了。司机说，我们都参加车辆保险了，咱们上医院看看吧。到医院检查，只是腰部有点疼，身体其他部位都没有问题，在医院电烤腰部没几天就好了。后来妹妹到我家说，我想给大法师父上柱香，谢谢大法师父的2次救命之恩。他虔诚地给大法师父敬上3炷香，叩首跪拜，谢谢大法师父。真心希望所有的善良民众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愿好人都能拥有平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北京同修们一起来清除邪灵毒害》，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我本人好几年不坐地铁了，尤其北京的地铁安检逐年升级，现在发展到安检口居然都出现特警牵着警犬把守了，确实给大法弟子带来很多不便。但是前几天我去一个地方办事，必须要坐地铁。 上了地铁，我就觉得车厢里面冷得刺骨。即使夏天车厢里冷气开得再低，也不会有这种刺骨的冷。以前我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立刻就警觉了，静静地想，是不是我最近修炼懈怠了，练功也不能每天坚持，发正念也时不时的迷糊，才造成现在都不能抵御这个冷了？不是这样的，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大法弟子不怕冷热，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时地铁报站把我拉回到现实环境中，看了看站名表，还有好多站才到呢。不经意我瞥到了车厢里的移动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动画，动画中的角色正在说，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违法的。哦，原来这是中共邪党利用媒体给百姓所谓科普法律来毒害中国人，同时污蔑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动画视频啊。虽然里面没有出现法轮功几个字，但同修们都知道它就是中共邪恶冲着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来的。这下瞬间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一进车厢有那种刺骨的冷了，原来是这个邪恶的东西在起作用。既然问题找到了，那就立即解决。我手拽着车厢扶手站着，马上静静地闭上眼睛发正念。半小时过去了，就要下车了。我慢慢睁开眼睛，觉得车厢里面又回到那种舒爽正常的状态了。晚上回到家，回顾今天发生的事，这绝不是一件小事，一定是师父督促和点化我要精进实修，不能懈怠。同时我也意识到要把这件事整理成文发到明慧网上，引起同修们的重视，特别是北京大法弟子。在北京生活的大法弟子都知道，乘坐地铁的人是最多的，来来往往的众生每天都在被中共邪党弄的这个视频毒害着，也包括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他们怎么能得救呢？又怎么能正面认识大法呢？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提醒北京的同修们，大家整体配合，一起除尽邪恶，同时也借此机会督促自己修炼不能懈怠，也希望有和我同样状态的同修们都能在这最后的最后精进起来，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师父在《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世救人为生命根本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